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根浩乙，
我是金龙鱼。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上一期我们出了付费节目，
对，
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先感谢一下大家，那我们之后也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出更多精彩的节目。
对，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好吧。那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案件是一起国内的案件，那受害人于2010年遇害，但是案件的破获呢却在八年之后。那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啊？我们直接开讲。2018年10月14日，浙江省宜武市，小风加上小雨，天气有一些微凉。江南的秋天都是这样，一般中秋节过后呢，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就像那个老话说的一样，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在义乌的义亭镇住着一个名叫小顾的人，由于10月14日当天呢是周日，小顾也迎来了难得的休息天。那他早上就睡了个懒觉，狠狠地为透支的身体充了一波电。午饭过后，小顾就想着，哎，休息天不能白白浪费了，对吧，不能一躺就是一天，他想着要做点啥。那在义亭镇，他也不像那些大城市啊什么的有热闹的活动，繁华的商圈。那小顾就像往常一样想着，我去郊区啊，去郊外玩玩，清静一下大自然。那再加上当天的天气呢正好是飘着小雨嘛，大家可能也观察过，下雨天河里的那个鱼都会上浮，在河水的最上层游动，所以小顾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去河里摸会鱼，看看能不能捞到一些。
在公司摸还摸鱼摸的还不够是吧？
摸不够，对，我放假还得去摸。所以呢，小顾就一个人来到了郊外田地边的一个小河边，在这里用最简单的工具抓了会鱼。可能是他运气不好，或者说技术不行，他靠最简单的树枝，他是一条鱼都没弄起来。
好家伙，他也不是运气不好吧，他这个工具就不太行啊，他以为他在玩塞尔达是吧。
对，他主打一个随缘啊，随缘钓鱼，跟姜太公一样。那他钓不起鱼来也没影响他的好心情，他想着，我抓鱼不成，那我就去田间地头溜达溜达吧，看看风景也不错。然后呢，他就沿着田间的小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片小树林边上。小顾的右边是这一片小树林，左边呢是一片农田，在田里呢还有一个水泥做的灌溉用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啊，大概长就是3米左右，宽 1.5 米，上面呢压着两块厚厚的那种水泥做成的板子当做盖子。在水池的侧面呢留有洞口，可以往里面蓄水，或者说从里面抽水。这种蓄水池呢在农田边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小姑呢一开始也没留意，但是啊，当她沿着这个路往前走，靠近水池之后呢，她发现水池的一个侧面上面那个抽水口啊发出了一丝诡异的反光。说实话，一般人还真的可能注意不到这个反光，或者说就算看到了也不会太在意，不会去好奇。但是刚好小顾他就不是一般人，那你想，一般人他下雨天了，周末也不会一个人去郊外摸鱼闲逛，对吧。所以他小顾呢其实对这种事物呢好奇心是比较重的。那小顾呢看到这个反光之后就想一探究竟，这个蓄水池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这种阴雨绵绵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反光。那小顾啊就走向了这个蓄水池，用力移动了一下上面的水泥板。由于这个水泥板很重啊，小顾用尽了力气，其实也就移了十几厘米吧。
哇，那看来这个板子真的还挺重的，小顾作为一个成年男性也就挪了这么一点距离。
是的，小顾就把头凑了上去，想看清蓄水池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但是啊，由于这光线比较暗淡，下面的情况呢他就看不清楚，就看到那个反光东西确实是在反光，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牙齿之类的东西。他在想，是不是那种玩具啊，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小时候就塑料的那种虎牙尖尖的，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可以cos吸血鬼的。那看到这儿一般人可能也就算了，因为也不是什么宝贝。但是小顾还是不放弃，好奇心呢就驱使着他一定要弄明白那到底是不是玩具。所以呢他就去旁边的小树林里面找了一根比较长的那种树枝，拿着这个树枝呢就伸进了蓄水池里面，开始拨动这个东西。
哇，这小顾崽子还真挺大的，我觉得。
对，他轻轻的拨了一下呢，发现这个东西啊他没反应啊，感觉还是有点分量的。然后他又用力的翻动了一下，这下牙齿终于被他翻动了啊，那个提供分量的物体呢也浮现在了眼前。牙齿下面连着的赫然是一个人的头骨。小顾见状吓坏了，荒郊野岭的还是在这种蓄水池里面，你说会有人扔什么玩具模型啊之类的吗？那多半这就是真的遗骸了，哪怕就是个模型也怪瘆人的。那他想着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报警吧，等着警察来调查一番。报警之后呢，小顾就来到了最近的马路边上等着。很快警方呢就开着车来找到了小顾。在小顾的带领下呢，警方就顺着田里的小路啊来到了那个蓄水池边上。在多名民警的通力合作下，蓄水池上面的水泥板被移动了开来，蓄水池中的景象得以暴露在众人面前。就大家看到这个蓄水池中的水是比较清澈的，就透过水可以看到水面之下有一具人类的遗骸，完全已经白骨化了。那这个骸骨旁边呢散落着几件已经腐化了的衣服，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那除了衣服之外呢，还有一双棕黄色的高跟女士凉鞋就在这个遗骸的腿骨旁边。相比于这个腐烂的衣服呢，这双鞋子哎还是比较完整的，并且鞋子的扣子也是完好的扣着，没有松散脱落的痕迹。也就是说这双鞋子在死者生前呢就是被穿在脚上的了啊，不是说被拖拽然后丢进去啊，不是的。
那看来这个死者他在死之后或者是死的时候就是被人一个完整着连着衣服连着鞋一起扔进了蓄水池。
对，那根据啊刚刚说的这些呢，警方就推断这个蓄水池应该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水池的位置啊是在那种田间地头，边上的路呢也都是那种人走的多了才走出来的路啊，不是那种可以开车的大路。所以假如是来抛尸的话，一个成年女性的体重中等身材也该有个100斤左右吧，凶手很有可能是得拖拽的方式才能转移尸体，那脚上的鞋大概率保存的不会如此完整，鞋面啊也损伤，或者说鞋带可能因为拖拽都会拉断。
对哦，
所以死者应该就是在这附近遇害，然后被直接丢入了这个蓄水池中。那这个蓄水池的深度大概是 2.5 米，底部呢有不少的淤泥，淤泥上方呢大概有30-40公分深的水。那死者现在的遗骸呢有一部分处于淤泥之中，有一部分处于水里。那你说现在如果要确定被害人的死亡原因，那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场勘查就比较麻烦了，
已经白骨化了。
对，而且你假如用那些大型的机械工具啊，把这个骸骨直接从水里打捞起来的话，那因为白骨化了都是散开的嘛，那必然会破坏现有的这种尸骨的状态，很有可能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细节或者说线索。但是呢你如果下去直接下去勘查，表面呢30厘米的水和下方的淤泥又会对勘查工作呢造成极大的阻碍。面对这个困难，现场的刑警只能用一个最麻烦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把水都抽出来。
对，还不是说很暴力的用那种抽水机抽，他得是人下去然后用塑料桶加一个塑料水勺，一勺一勺的把蓄水池剩余的水和淤泥全部清理掉。
天哪，这要花多久啊？
为了保护现场的这种形态嘛，没办法。你想想天空中现在其实还是下了小雨的，对吧？你一面往外面倒，它其实一面还有一些雨会落进来，虽然不多啊，但是这样子也会对这个遗骸的发掘工作带来一些麻烦。那就这样在清理了2天之后，最终呢水池里的水和淤泥都被清理干净了，遗骸呢得以比较完整的暴露在大家面前。那仔细勘察拍照之后，遗骸和遗留的衣物呢都被完好的取了出来，送往了法医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勘验。通过法医的一番勘验， 最终呢，警方得出了一个死者大概的形象。死者为女性，年纪在22到25岁之间，身高不高，1米50多。
哦，就是他遇害的时候是22到25岁之间是吧？
对，然后骨架身形比较小，体型是比较瘦弱的那种。那头骨上面呢有钝器重击的痕迹，就头骨上啊有比较严重的损伤，裂开了。除此之外呢，其余身上的骨头都没有明显的伤痕。那法医推测，头部的损伤就是受害者的致命伤所在。然后这个头骨的裂痕呢，不是那种非常规整，用铁锤或者说棍子造成的，它像是有那种表面不规则的硬物造成的。
石头吗？
对，你结合案发地点在农田里嘛。
嗯。
所以警方就推测，这个凶器很有可能就是路边的一块石头。那如果真的是石头，这个案件侦查中关键的一环，凶器就很难作为追踪的线索了，对吧？毕竟死者现在死亡的时间应该挺长了，都已经白骨化了。那你说你想找到击打他的那块石头，从上面获得什么线索，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了。
诶，但是能从这个凶器看起来，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临时起意，没有一个缜密的计划吗？
对，也有可能。现在如果要破案，那首要的任务应该就是确定死者的身份。那由于现在死者身上没有什么明确直接证明他身份的物件，比如说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都没有，那只能从失踪人口去进行调查。那这样就得知道死者死亡的时间了，你大概得知道他什么时候遇害的吧，然后去追查那一段时间内失踪人口的报案，才有可能找到死者的身份。但是呢，现在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经常听罪案的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
不是经常杀人的朋友了。
嗯，今天不说这个了啊。那如果受害者遇害之后不久啊，可以通过尸体的状态，比如说尸僵、尸温、尸斑这些信息去推测死亡的时间，对吧？
嗯。
那现在死者已经遇害的时间非常久了，都已经白骨化了。那白骨化的形成时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区间范围，短的呢按月计，长的呢十几年，而且受害者遇害的时间不确定，也没有办法去寻找当时可能的目击证人。就哪怕侥幸找到了可能的知情人，由于时间过去了很久，相关的知情人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完整的，所以警方只能从别的地方着手。那目前蓄水池内收集到的证物只有几件腐坏了的衣服和鞋子，虽然衣服腐坏了，但是还能大概能看出一个基本的样子。死者遇害时上身呢穿的是一件短袖，下身是一条7分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凉鞋。
那遇害的时间应该就是夏天了。
对，夏天或者初秋嘛。但是呢，你光知道季节没用啊，你得具体知道是哪一年。但现在是哪一年呢？不得而知。于是警方呢就从保存的比较好的这个鞋子入手，准备走访一下义乌市销售类似女士凉鞋的商家和厂商。警方兵分几路啊，对全市的销售类似女鞋的商家走访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第一，死者穿的这个鞋子生产销售的时间范围是比较广的，比较宽的，因为它这个鞋啊属于是比较经典的鞋款，就不是特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内流行的那种鞋。第二呢，厂家说根据警方提供的这个图片来看，这个鞋跟的磨损程度啊比较明显，至少呢是穿了两个夏天了。那得知这些信息之后，警方呢就想，这个死者的遇害时间应该可能就是最近3-4年吧，因为穿了两年嘛，他要白骨化了。所以呢就在公安系统里面去找这个失踪人口的报案的信息，去查是不是有合适的就符合死者外形特征的并且在夏天报案失踪的人物。不过啊，很遗憾，经过一番查找之下呢，并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那一时间这桩命案呢，这个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警方只能再对这个案发现场的遗骸照片啊，还有这个证据的照片进行仔细分析，开会研讨。那这一次研讨会上呢，确实啊有了新的突破口，发现了新的疑点。大家在看现场遗骸照片时，有一位办案民警提出了一个细节，就是受害人的腿骨位置好像不太对劲。
怎么说？
之前不是说受害人被整个丢入蓄水池以后死的嘛，对吧？ 身体呢应该是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并且这个蓄水池一开始说了3米乘 1.5 米内部的空间是足够宽大的，所以尸体丢进去的时候大概率是不会出现什么人体折叠的这种情况，然后卡在那里啊什么都不会。那这个骨骼的分布情况应该就是和人体的结构是一致的啊，胸部啊、髋部啊、腿部。但是现场的照片中显示受害者的腿骨已经到了胸骨的位置，这就非常不科学。
确实，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位移呢？难道是凶手在多年之后尸体白骨化了以后重新回来破坏现场吗？
那也没什么意义了吧。
对啊，那这个位移到底是什么力造成的呢？
那应该就是这个蓄水池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抽水的力吧。
对，这个尸体的位置就在蓄水池中嘛，每年灌溉期呢都要从河里抽水，把水抽到蓄水池中，然后再从这个水池里面抽水抽到农田里进行灌溉。那水流它是流动的嘛，所以会对这个尸体有力的作用。那等到白骨化之后呢，这个水流就会影响到骨头的位置。那我们再回顾一下遗骸当时的状态，是一半在淤泥里面一半在水里面。
对啊，就怎么又会有这种状态呢？
那因为河水里面抽过来嘛，河里的泥沙淤泥就会沉淀下来，当水被抽走灌溉农田的时候淤泥流下来了。
哦，这个也能证明就是尸体被扔进这蓄水池的时候蓄水池还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对，所以它上面才会有淤泥嘛。那如果能够确定蓄水池的建造和使用的时间，说不定就能够帮助确定死者死亡的时间。于是警方呢就对周围的村庄展开了调查，走访一些知情人士，看看这个蓄水池到底是谁家的。那由于周围村庄其实也不是很大，人口不是很多，一番询问之下呢，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蓄水池的主人。蓄水池的主人呢是一名老太太，民警向其问起了蓄水池的使用情况。老太太说她现在呢每天都会去田里进行耕作，翻翻土啊，除除草，施施肥什么的。不过虽然基本上天天去，但是这个蓄水池呢已经很久没用了。这个蓄水池呢是之前老太太的丈夫在用的，种种庄稼种种作物，它这规模啊比较大，所以需要用到蓄水池。但是老太太的老伴在6年前就去世了，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呢，这种种地规模啊还有这个作物的品类啊都变化了，对于这灌溉用水的需求就下降了。
哦，也就是说这个受害人他
至少
对是6年前遇害的。
对，那得到这个信息之后民警非常激动，那这个时间证明至少是6年前嘛，那民警就立马通过系统排查了2012年之前的几年啊，夏秋两季失踪的人口。那一番查找之后，很快啊，有一条2010年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这条报案信息显示，在2010年9月3日，有一名男子来警局报案，说自己的妻子谢芳在晚上9点半左右呢前往了义亭镇综合市场跳舞场娱乐，但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再次联系妻子的时候却联系不上了。他就去跳舞场寻找，但是没有找到，他只知道妻子最后出现的位置是跳舞场旁边的一家理发店，妻子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就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当天呢妻子失踪时穿的是红色短袖，下半身呢是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凉鞋。那这个失踪人口的衣着特征还有失踪的时间点和本案受害人的就比较吻合了，于是民警立马就根据失踪人员信息登记表上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正好就是当时的报案人，也就是谢芳的丈夫。通过询问呢，民警得知他现在在江西老家，那为了更好的进行调查，便开车把谢芳的丈夫以及女儿都接来了义乌。首先警方是采集了谢芳女儿的 DNA， 弄了几根头发，和谢芳遗骸的 DNA 进行了比对，确认了死者就是谢芳。随后便向谢芳的丈夫询问失踪当天的情况。那根据谢芳丈夫说，2010年9月3日晚上9点多，他刚刚下班准备回家，谢芳呢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在外边玩 啊，等会儿去综合市场的跳舞场玩一会儿，晚一点呢，跳完了就回来，让他先回家吧，早点回家。但是他回家之后呢，等了一个小时都没看到谢芳回来，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妻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那民警了解完情况之后，就找到了谢芳当年跳舞的地方，走访了当年经常来跳舞娱乐的人，问他们知不知道谢芳。走访下来，知情人说谢芳那段时间都没有在跳舞场出现过。那也就是说，当天晚上谢芳其实是对丈夫说了个谎的，她其实并没有要去跳舞。那到底她去了哪儿呢？对此呢，谢芳的丈夫也表示很费解，因为他当时呢，谢芳失踪后，他也发动了亲戚朋友在附近区域都搜索了一番，并没有找到谢芳的踪迹。他这么多年以来呢，也是一直在寻找妻子的下落，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觉得谢芳是不是可能和人私奔了？那他在谢芳失踪后一段时间，他苦苦找寻没有结果，后面呢只能选择回到老家生活。但是他仍然保留着他在义乌使用的手机号码，想着谢芳可能有一天会回心转意，如果谢芳想回来找他，那通过这个号码还能联系上他。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呢，其实一直都有抱有一丝希望的。啊，民警听完就问，你为什么觉得妻子是和别人私奔了？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们之间感情不和吗？还是之前有过什么事情？
对，那谢芳的丈夫呢，就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啊。他说呢，自己比谢芳大十岁，他们两个呢是通过自由恋爱认识的，最后呢也顺利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啊，并且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为了让生活更好，他们夫妻二人呢就来到了义乌工作，两个人进了不同的工厂打工。谢芳呢进了一家月饼厂打工。那在2008年的时候，谢芳和同在一家月饼厂打工的老乡呢有过暧昧关系。谢芳丈夫知道之后呢，就带着谢芳和这位老乡说清楚了，他们二人也断了这个暧昧的关系，谢芳完全回归了家庭。那再后来呢，这位老乡啊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并且和女朋友结婚生子，谢芳丈夫呢也就完全没有再留意过了。因为他说，既然呢谢芳肯回归家庭，肯定还是珍惜丈夫和孩子的，所以他就原谅了谢芳之前的一系列的行为，那些暧昧的行为啊什么的都原谅了。但是呢，没想到啊，在2年之后呢，谢芳又失踪了。他一开始就觉得妻子是跟别人跑了，那现在得知妻子是死于非命，他很难接受。因为私奔了，至少妻子还是能够好好活着的，对吧？虽然没有在他身边，但人还健在。而现在你突然告诉他，妻子早在那一年都已经去世了，他真的最后一丝的希望都破灭了。
这么深情的吗？哎，对，之前还说过他还保留着在义乌使用的手机号码，那说明他可能真的是想等着妻子再回来。不过作为谢芳的枕边人，警察没有怀疑过他吗？
其实一开始也怀疑的，但是也很方便的去确认吧，她丈夫确实啊有不在场的证明，对吧？她自己在家里等着，然后妻子失踪了。再加上那个年代2010年你这个本地套餐的收费和外地套餐的收费还是差挺多的，所以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换号码，在江西老家用着义乌的号码，也是侧面的说明了他确实是比较深情，一直在等着妻子的回归。
确实。
那警方呢就问他，谢芳有没有什么仇家，会不会有什么人来杀害他。谢芳丈夫就回忆说，在他印象中啊，妻子的性格很好，温柔大方，活泼开朗，与人为善，就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也没有和人有过什么金钱啊债务的纠纷，不应该有人会杀他。那调查到这儿呢，警方对现有的信息进行了汇总总结。谢芳当晚呢是对丈夫说了个谎嘛，欺骗了丈夫，并且遇害的地点呢是一个比较偏僻的郊区农田。那么警方呢就推测，谢芳当晚很有可能是要去见一个什么人，但是呢这个人呢又不方便和丈夫说，对吧？最后呢就跟着这个人一同来到了郊外。那有了这个推测呢，民警就立即对谢芳的人际关系展开了调查，走访了当时谢芳的一些朋友工友。那根据他们的回忆，就说谢芳在失踪前的一段时间内呢，人变得比较爱打扮，以前来上班呢都是随便穿穿。
哦，就是大家现在上班都是在公司里没有值得可以打扮，
对，值得打扮的人了，对吧？可那段时间呢，谢芳的新衣服的数量变多了， 发型和妆容上面呢也下了一些功夫，并且警方还在电信公司查到了谢芳失踪当晚的手机通讯记录，发现呢在当天和丈夫通话之前，她还和另一个号码有过联系，并且这个号码也是谢芳经常联系的号码。但是你知道啊，在2010年那会儿，其实手机号还不是完全实名制的，所以警方呢并没有直接找到这个人是谁。但是很明显，谢芳当晚要见的应该就是这个人。那为了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啊，警方再次找到了谢芳的朋友们，让他们回忆回忆，他们当时说谢芳不是经常穿新衣服打扮吗？那是有和谁走的比较近吗？那有个人就说到了，确实和一个人走的比较近，他们都是在同一家月饼工厂打工，而且好像还是老乡。
不会是之前那个老乡吧？
对，说到这，敏锐的办案民警立刻呢就联系到了谢芳丈夫说过的那段陈年往事，妻子暧昧不清的那个人就是在同一个月饼厂打工的老乡。但是啊，谢芳的丈夫啊，听了民警的推测之后呢，他说之前妻子失踪的时候他也怀疑过这个老乡，并且还专门上门找过这个老乡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呢，当时这个老乡表现得非常正常，没有任何害怕惊慌什么的。后续呢，他还专门留意了一段时间，发现老乡每天都正常上下班，正常生活，也没有逃跑。所以他当时认为老乡应该确实不知道妻子的下落，所以没有持续追查下去。但是你现在看下来，确实这个老乡有重大嫌疑，因为他本身和受害者谢芳就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
而且谢芳也没有什么仇家，
对，
然后金钱也没有纠纷，那很大概率是情杀了。
对，而且谢芳失踪前联系的人大概率是他嘛。警方于是立马调查了这个老乡的信息，很快啊就有了结果，这个人名叫张一，现在还在义乌市。那警方立马前往了嫌疑人的住处啊，嫌疑人张一正好当时也在家。当警方表明来意之后呢，张一神情恍惚了一下，开门时的厌烦一下子转变了，这个情绪啊瞬间变得平静低沉，也许他心里的大石头也放下了，再也不用胆战心惊的等着这一天了。那警方呢将其带回警局之后就展开了审讯，张一详细供述了他和谢芳的这段关系。他说第一次来到义乌打工呢是2007年，当时他只有18岁，由于还是一个小年轻啊，刚刚成年嘛，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社会经验，并且上学也没上多久嘛，所以他一开始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不过好在呢，义乌有老乡，并且这个老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点亲戚关系
啊。
对，张一的继父和谢芳的丈夫是同一个宗族里面的，就按辈分来排呢，见面的时候张一还得喊谢芳的丈夫叫一声叔叔
啊。
对，因为这层关系在呢，找工作的时候谢芳呢就帮了他一把。你想啊，一个18岁的小男生，对吧，人长得也不是特别人高马大的，也不适合做什么重体力活。那刚好那时候月饼厂在招工啊，谢芳呢就把他介绍进了月饼厂，一同在月饼厂上班。由于张一刚从老家过来啊，并且这个社会经历也比较少，为了帮助他快点适应这个打工的生活，谢芳对他的照顾呢是非常到位的啊，有什么困难啊都会去帮助。一来二去，这两个人呢就熟络了起来，就像姐弟一般，因为老乡嘛，对吧。那谢芳对张一的照顾呢让张一感受到了异常的温暖。怎么说呢，因为张一的生父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他的母亲后来就改嫁了，他也不得已跟着母亲去了新的环境，所以读书呢也是这里读两年那里读两年，没有什么从小一起玩的伙伴，就感觉心里蛮孤独的。那这时候哎，刚好有人来照顾他，所以他感觉非常的温暖。并且啊，谢芳本来就和他年龄相仿啊，就比他大个一两岁，所以对于这个姐姐的照顾啊，他更加觉得特别暖心。不光是长辈了，还有一些暧昧的情绪在里面发展开来了。那这种一天天的往来之中啊，二人的关系更紧密了。那谢芳在帮助张一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向张一吐一吐苦水，发一发牢骚，因为生活都不容易，而且丈夫还比自己大10岁，有些代沟，没什么共同话题，所以他就跟张一在这里说。那面对谢芳的诉苦呢，张一也是给了积极的回应啊，帮他分析什么情感问题啊，提供一些积极的情绪价值，那二人的交往就开始走心了起来。 你懂的。很快这种走心的交流呢，就让他从姐弟的模式变成了情侣的相处模式。那由于啊他们的关系过于紧密了，很快呢这种关系呢就被传到了谢芳丈夫的耳朵里。于是谢芳丈夫就带着谢芳找到了张一，当面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张一也是当面承诺啊，和谢芳要断绝关系啊，断绝联系，自己回到了江西老家。那他们的关系呢就告一段落了。回到老家之后呢，在2009年张一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且生下了孩子。不过在江西老家，张一呢只能够种田务农。你们想，这种田的收入和工厂打工比起来还是差非常多的。并且呢他现在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不再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那面对生活的压力，他只能选择再次外出打工。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呢，张一再一次来到了义乌。那这一次来到义乌其实和2007年也没多大差别，他依旧是缺乏技术啊，也缺乏工作经验，
毕竟在老家就是种种田嘛。
对，所以呢他就只能选择再次回到原来工作过的那个月饼厂继续打工。那此时呢谢芳其实也还在这个工厂打工，所以二人时不时都会碰到，但是因为之前的尴尬关系，二人见面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有什么过多的交集，然后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那一开始呢其实就是相安无事的，但时间一长啊，这种尴尬的感觉也就适应了，就不太尴尬了，所以二人就觉得没什么好回避了，就像普通的那些工友一样啊，正常来往。那没过多久啊，张毅就说谢芳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哦。
他说谢芳跟他说想和他一起离开义乌啊，换个地方生活，就两个人都带上自己的孩子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张一就问为什么要这样子，谢芳说因为他现在生活的非常不好，他说和这个大十岁的老公啊在一起没啥聊的，精神上呢也得不到什么关怀，一天天呢就在打工，但是呢也赚不到什么钱，生活比较辛苦，经济条件不好，所以说能不能一起私奔换个地方生活。张一听完说还是算了吧，这样不行。因为张一心里当时在想，他当时已经有家庭了，而且孩子也刚生下来不久，尽管自己和妻子呢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争吵，但他觉得这些都是家庭琐事，很正常，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还是挺好的，没必要破坏自己的新组建的家庭和谢芳私奔。
就其实他已经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了，没必要跳出来。
是的，那改变就会面临很多奇怪的东西，对吧，没办法控制。那就这样呢，又过了一段时间，谢芳呢还是时常会在二人碰面的时候说起这件事，说要和张一一起私奔。张一就觉得谢芳在故意纠缠他，他就感到非常苦恼。二人因此事呢也发生过多次的争吵，每次吵完张一都很害怕万一被自己的妻子知道了他曾经和谢芳不清不楚的关系，后果会比较麻烦。于是呢他就想着找个机会和谢芳彻底说清楚，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于是呢在2010年9月3日的那一天，张一决定把谢芳约出来，把这个关系呢彻底了断。谢芳听到张一单独在晚上约她出门啊，她也就欣然前往了。在出发前呢就和丈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要去跳舞场跳舞，晚点回家。那由于之前两人确实有过暧昧关系啊，这次呢也很怕被人看见，所以他们碰头的地方呢就选在了郊区啊一片田野旁边。二人见面之后边聊边走，话题的中心还是情感问题，就还是这一段关系啊，谢芳还是想要和张一私奔，而张一则是拒绝了谢芳。那一来一去话没聊几句，二人就吵了起来。张一就说谢芳说话难听啊，谢芳就说要和张一的妻子说这些事情，要去告密，要让张一的妻子和他离婚。那张一听到这个就感受到了威胁，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听谢芳说了，那他这一次听一下子啊就燃起了怒火。他感觉这件事啊像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和威胁，迟早有一天要出问题。所以他就捡起了路边的一块小石头朝谢芳丢了过去，就想用武力威胁他停止这个行为，别想着去妻子那里告密。谢芳看张一动粗了，他不甘示弱，他继续说你还敢用石头丢我，我一心一意对你好，你就这么对我是吧，看来我一定要去你妻子那里告密了。那这个冲突就彻底升级了，张一和谢芳一边争吵一边扭打在了一起。张一是越想越气啊，他真的非常害怕谢芳去告密，然后越说越火大， 起了杀心，他就捡起了一块比较大的石头，朝着谢芳的头顶右侧狠狠地砸了下去。被砸的谢芳呢，瞬间失去了平衡，倒了下去。张毅仍然没有停止袭击的动作，后来又连续击打谢芳的头部，不一会儿谢芳就没了动静。张毅此时才意识到他可能杀人了，闯了大祸。那出于本能的害怕啊，害怕被人发现，他就想着把尸体处理掉。刚好在不远的地方呢，就有一个蓄水池。张毅呢，把水泥板移开之后，就把谢芳的尸体丢进了水池之中。盖好水泥板之后，趁着天黑没人发现，就离开了现场。那离开之后呢，他其实也很害怕，会不会有人其实在旁边看到了，或者说谢芳丈夫发现妻子失踪之后会报警，警方会找上门来。但是为了避免引起这种注意啊，让人起疑，他就没有马上离开打工的月饼厂，而是继续在这里正常上下班。期间谢芳丈夫也来找过他，询问什么情况，他都说不知道，没见过谢芳。一直到谢芳丈夫打消了疑虑，他才趁着过年的假期带家人回了老家。那在之后的几年里呢，张毅一直都活在这种阴影里面，每天提心吊胆，害怕东窗事发，就害怕自己会被抓。因此他也很少会跟别人交流，都是躲得远远的，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因为他很怕万一哪天说漏嘴，喝多了什么的，言多必失嘛，所以性格也开始变得孤僻了起来。那过了几年，他发现没被发现啊，他就有一丝侥幸，以为啊，这可以把这个秘密永远埋在心底了。但是没想到在案发八年之后，警方还是上门抓住了他，最终他也没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说到这里，我有个好奇的地方，就照理说张一他把尸体扔在蓄水池里应该很容易就被发现，因为你冬天就算没有味道，夏天尸体腐烂也会有味道吧，居然过了这么久才发现。
那可能是在农田里面味道比较复杂吧，有些什么化肥的味道，还有野外的这种味道，再加上这蓄水池其实开口不大，它的上面都用那个水泥板盖住了嘛，旁边侧面就两个洞口进水出水的，所以它这个空气对流其实也可能不是很明显，然后平时人来人往也不多，就没人去那边，因为郊区嘛，农田里
确实
就可能就没被发现，然后再时间一长，这个尸臭味就没有了，然后经过几轮灌溉，这个水的流动就可能就把这个完全给洗白了。
那还好有开头小顾，
还好有好奇的小顾，
对，他的好奇心才得以让受害者的遗骸重见天日，让这个案件被警察给知道。
对的，
我感觉可能应该不止他一个人可能看到过这个奇怪的。
对，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肯定有很多人可能看到过这个反光或者怎么样，但就没有好奇心去探究到底什么东西在发光。
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是张一说的那些供词，他为什么非要把谢芳给杀了呢？既然他和谢芳之后也没有旧情复燃，只是正常的相处，然后谢芳提出一个私奔的建议，他完全拒绝就可以。面对谢芳的威胁，他也可以和自己的妻子说那是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完全没有想跟他私奔的。
对啊，已经翻篇了嘛。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张一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隐瞒着。
反正这些秘密也没办法考证了，而且我觉得谢芳真的要找人私奔，为什么非要选张一啊？这也很可疑耶，他如果真的过得不好直接离婚找个别人就行了，难道非张一不可吗？所以总感觉奇奇怪怪的，
是有点奇怪。
反正没办法考证，我们也不多说。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警察当时为了把蓄水池里的水弄出来，然后还不破坏尸骨，是一勺一勺把水从蓄水池里给舀了出来的。
对的，
真的好不容易。就是就现在破案确实比以前要简单，因为有很多技术手段的辅助嘛。
但其实光有这些技术手段的辅助也好像不太行，有些环节还是要亲力亲为。
对，就是以前没有技术手段，现在有了是节省时间了嘛。
对，就比如说那个尸骨的移位这种细节，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可能就很难有这个突破了，
就没办法缩短这个受害者遇害的时间，
就锁定不了。也是啊，因为这种细节啊，才让我选了这个案子给大家讲一下。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有点短啊，就讲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点赞、订阅、评论、转发，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一起来水群。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见，拜拜。
拜拜。
慢慢吹，轻轻松， 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仍占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